苹果不是推出那个 Vision Pro， 那 Vision Pro 我看到所有的反馈就是用来看电影体验非常好、那它其中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它可以看到你的眼睛是在专注哪一部分，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以后你看电影的时候它也在看你
是
你要是大部分说盯着女主角，
大部分人都盯着女主角，
对，还是男主角，还是你是什么，对对不对？
还是 OK，
所以以后这个电脑对你的了解可能远超过
我们，
远超过自己对自己的了解。
据说、传说、听说、谣传、耳闻，天哪，我的世界怎么都是这种讯息啊！
您收到过假讯息吗？资讯爆炸的年代，各种真真假假的讯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聪明不受骗？欢迎收听新闻真假掰，假讯息掰掰。我是黄兆辉，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辉，欢迎来到新闻真假掰。今天来到现场要陪伴我们一起提升科技资讯与媒体素养的好朋友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前副院长，同时也是现在的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的常务董事张逸兆张博士。张博士好。
哎，黄老师您好。
张博士，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哦，非常难得哦。您在2003年的时候是微软亚洲工程院的创建者，那后来是担任研究院的副院长，所以其实工程啊跟研究啊，从研究研发到这个产品化的历程哦，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张博士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机的学士、硕士、博士哦，一路都是 MIT 的这个专家哦，那。尤其在于医疗啦、语音技术啦、机械学习还有 AI 跟脑部健康应用上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这个非常有趣哦。AI 跟大脑的关系哦，那这个也想要今天特别请您来跟我们谈谈您对于 AI 跟大脑的研究有哪些有趣的发现还有重大的突破，然后您认为 AI 对人类社会最大的贡献是什么。那您最近哦，都常常在提倡 AI 的感动力，什么是感动力？那您认为这个全球 AI 的发展现阶段面临了哪些挑战跟机会？那企业引入 AI， 现在是数位转型很重要的课题，那成功的关键又是什么？那您在美国，在美国的这个微软公司哦，工作了很久，然后在1999年到2023年，在北京待了24年哦，所以对于中美两国的这个 AI 竞赛哦，特别有深入的观察，所以也想请您来聊聊。我们先来谈谈您从微软的工程院到研究院哈，研究院是比较研发，然后工程院要产品化，
是
好，您觉得这个有什么样的异同？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历史。历史的话，我们是1998年在北京先成立微软研究院。
是。
那研究院创立5周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说研究院已经开发出来很多的技术，可以作为产品了，所以那时候就决定设立微软亚洲工程院。那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更好衔接。就因为这样的话，研究人员、工程人员基本上在同一栋大楼的话呢，彼此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容易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在2003年的时候就参与这个工程院的创立，然后再后待了到2008年的时候，又再回到研究院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两边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做研究就是要创新，就是跟学校老教授在带领学生要做博士论文一样，就是要创新。所以创新的话，失败率是很高的。所以以前的话，有个同事讲说，你做研究的话，就是做10个事情，只要有一个成功，另外9个就没有人在乎了。你就把那个就是努力要试错，然后冒风险没有关系，就是要找那个真正大成功的那个机会这样。
是。
那工程就不一样，工程的话，你做的事情是要能够很稳定让大家使用的，所以工程的话就是你不能冒那么大的风险，所以那个两边的那个心态是很不一样。那我过去个人的工作生涯的话，基本上就是在研究跟工程这之间，就是说做第一版产品是我最擅长的事情。就是以前在加入微软之前，我在加州一家新创公司，那个时候是开始把那个语音识别的系统放在这个电脑上面可以运行的话，就可以说你现在航空公司啊，用航班什么时候到啊，还是你可以直接用语音然后问哪个股票现在报价价钱是什么。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在1995年那个时候，所以我一向觉得最有趣的工作就是在研究 跟产品这个边界之间，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嗯，是。那您离开微软之后，现在又在一个科技创投中金合担任创业的合伙人嘛？好，那所以也聊聊为什么您这样的背景哦，在研究跟工程的，然后产品化都很有丰富的经验之后，决定离开微软，然后投入这个科技创投。
我觉得最主要是我本来没有想说会在微软待那么久，因为我常常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小公司待过，像我那个时候在加入微软前是一个新创公司，那时候加入才15人，然后我离开的时候就已经超过300个人，然后第二年就上市了，然后在大公司，然后大公司看到大公司管理啊怎么操作的经验之后，然后又回到小公司，但是因为在研究员工作是非常有趣，所以就不知不觉的待了那么久但后来觉得说还是应该有个转换，然后有这个机会的话呢，这可以帮助很多好像是年轻的团队，他们在创业上面的话也少踩一些坑，那这样的话呢就觉得说有这个机会，那正好可以辅导一些创办人，他们不管在医疗还在那个人工智慧这些领域上面的话呢，很多都是如果有人好给他们一些指引的话，可能会减少他们很多这种成本或错误的，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在现在我这个工作生涯的阶段，我觉得那是我能做最大的事情。
是，我们在聊您在大脑的研究之前，我们先来谈谈，因为我们既然谈到了您最新的这个创投哦，好，那个 AI 公司自从 ChatGPT 出来之后就是雨后春笋般的爆发，因为它不需要有自己 AI 研发的能力，它可以嫁接这些现成的工具就可以号称是 AI 公司了嘛。可是当那个 ChatGPT 这个 store 出来之后，大家觉得公司就要倒光了，所以您怎么看这样的趋势，然后哪些会是您想要投资的对象呢？又给想要用 AI 创业的创业者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就是去年尤其是 GPT4 出来的时候，就3月14号那时候出来的时候的确是震撼了很多人，看到现在这个 AI 的能力的进展，而且你看到过去这一年多来的话还不断的有新的突破出现，所以我觉得对一个新创公司来讲的话，你要去除非你是真的是有很多资源是拿到募到可能5亿美元像 Anthropic 这种那么高金额的话，其实不适合去做这种底层的这种基础模型。但我给大家的这个形容就是现在像 OpenAI 他们训练出来机器人就有点像是一个很聪明的大学毕业生，但大学毕业生出来之后你还是可以把他好说认养，然后之后的话你可以培养他成为一个最优秀的会计师，你可以培养他一个最优秀的律师，或甚至最优秀的记者等等，等于说你还是可以给他专门的训练，那把他那个角色训练好，那就像你讲的后来他们12月的时候也推出 GPS 就开始在往那个方向走了这样子。那他们现在的想法是说在未来的话就有点像说在手机上面的话呢有很多种 APP 你就可以好下载 APP， 那在未来的话 GPT Store 也是你可以需要的时候就找到不同的人工智慧的这种专家来辅助你，那甚至有的时候甚至可以帮你做一些事情。那在未来的话我相信这个因为跟文化有关系跟法律有关系，比如说在台湾的法律你不能期待说好说一个美国的这个好说这人工智慧的这他真的对台湾这个尤其这个法律是不停在变动的这种情况下面能够很好的，但是是有机会让一个新创公司就针对这个领域然后就不断的继续培训原来根据这个用户的经验一步步加强的，然后一直维持这个领先。那这个领先的话呢，别家公司要再进来就比较难一点。
所以就是在地化，
也不见在地化，其实专业化，所以也不见得是只限于说服务台湾的用户。假如说，比如说举例讲，你可以想象，像现在人工智慧也越来越强，就很多有视觉能力。所以如果现在有人想要好好说练太极拳的话，你可以完全想象以后是一个 AI 它是你的太极拳教练，
是
那如果学太极拳就不见得只有台湾的人打太极拳，可能全世界很多地方都
有上亿的太极拳人口。
对，是
我真的也真的很认真的想过用 AI 来教太极这件事，
这个完全可以做到的。
太极的推手据说是一个很难找人来跟你这个练习的。
对，因为现在已经有不少的研究是做这种用 AI 来分析你的运动行为，比如说打高尔夫球的话你的挥杆是不是好说很完整，那类似的话那这种运动千变万化，所以你如果找到一个然后真的做得非常好的话，你是有这个机会服务全球对这个运动有兴趣的用户。
可能要更专门更专业更专注在某一些领域。
对，
那回到您最擅长的研究，刚刚除了这个语音辨识之外，您后来比较多投注在大脑方面的研究，对不对？
对，
那这个研究上有什么特别让您自己觉得最兴奋？
最兴奋就是看到第一 这个是有点是你越研究 AI 就越赞叹这个大脑的了不起，但同时的话也可以根据来看看说那我们的人的脑的思维是大概是怎么样产生的。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看读过一本书叫做那个快思慢想，就是普林斯顿教授那个 Daniel Kahneman， 他是自己就很有趣，他是诺贝尔经济学的那个得主，但他其实是心理学家，所以他是这个行为经济学的这个算是创始者之一这样子。他那个时候就那本书就讲到系统一跟系统二的思维，所以系统一就是这种反应式的思维，就好说你看到一个照片说这是某是个猫还是狗，还是说你好说你想说我跟你讲说三加四等于多少，你基本上可能就是完全靠反应式就是出来是七。但是如果现在我问你说爱沙尼亚的首都是哪里，这个你可能就要稍微想一想了。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像系统二，或者是我说美国北边的国家的首都在哪里，这个你也要稍微想想。你要想说哦，美国那美国北边的国家哦，加拿大，那加拿大首都不是大家想的这个 Montreal， 这个是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大家不知道的地方，对不对？所以系统跟系统二，那过去三年前那个时候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说 AI 在这个系统已经做得相当不错，所以像什么人脸识别啊，或者是看到这个前面这个是一个车还是不是一个车，这种有点像反应式的这个，因为这个靠等于说大数据的累积，然后不断的学习，然后就可以做这个判断。那最让人惊讶就是尤其是去年这个 GPT-4 出来之后，大家突然发现说哎，现在 AI 这个系统二的思维就是推理，那甚至是很多不同的这种好说证据的情况下面怎么样决定说哪个是比较可信哪个不可信，然后就推理的话现在 AI 的能力也到了这一点了，这样子。
为什么 AI 可以推理哦？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 对人类来说是蛮大的震撼，
是
以前大家觉得人之所以为人可人有创造能力人有推理能力，但是我们所谓的创造能力包括写文章包括画画现在 AI 已经做得到了，
非常好。对，
那之前大家说哎，至少 AI 还不会推理，现在您说 AI 其实也会推理了。
对，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 AI 基本上就是拿全世界的知识去训练出来去学出来的，所以的话他们等到看到比如说全世界小说全世界数学课本全世界这个化学物理课本之后慢慢慢慢就把这些逻辑的结构也开始背起来了，就好像我们人一个学习过程就是说把很多这种相对来讲是这个比较复杂的数据你能够把它整理出来一个框架，然后就是框架可以比较好说可以理解，就好像说你在练习数学的话你一定是想说不是你每次每次背答案，而是说之后你要了解哦，这个乘法是怎么回事这样子，然后之后才根据那个框架去做这个数学的推理这样子。那现在就很明显就是 AI 也开始有这能力了，等于说他们读了这么多文章之后开始建立自己内部的框架。最近的话那个 OpenAI 推出这个 Sora，
是
这个就是说怎么样
生成影片
大家很惊讶，就是说他也证明了他开始有个所谓的世界模型了，
是
他知道说哎，那假如你刚才讲说现在下雨在地上的话那个他那个反光的颜色就不一样，对不对？那甚至可能是个人走过去这个会滑倒，等于说他开始有这个世界的模型，知道说那雨水在这个街道上面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很多人在推论就是说他们也是拿了很多的视频让这个模型在学习，所以他如果看到很多下雨之后人滑倒的这个视频的话，就说哦，原来哦，这个原来是这个道理一样，就是这个。
因为以前 AI 画出来的图会违反这个真实世界的一些原则，就像您提到的，下雨路应该要是滑的，是地上是有积水的，
对。
以前的 AI 可能在这些地方会露出破绽，但是现在这个 Sora 的影片，我们发现他已经知道，
而且只会越来越好，因为他能看到的影片是远超过我们任何人可以看到的影片。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他从这些影片里面到底学了多少东西，
而且之后越来越多，所以能力一定是越来越强。
对，所以 AI 跟大脑的关系，这个到底人类的大脑，现在我们进入真正的电脑时代啊，这个 AI 的眼镜，但是那电脑跟人脑的差别现在到底还剩什么呢？
我觉得几个，一个就是至少现在还没有人证明说电脑能够有这个自我意识。它可以模拟说有自我意识，但是并不是真正有自我意识。
对，当电脑说
你可以让它扮一个角色说哦，现在假如你是这个角色，那假如现在的话这种情况的话，人家要帮你拔掉电头的话你会怎么反应这样子，那它可以去根据这个来做，但是目前还没有人真正证明说还是真的有自我意识，所以这一点肯定跟那么是人脑就是任何动物对不对都是有这个要求生存的这个意识在那里，
是，
所以这一点目前为止还是有个差异。
只剩这个了吗？
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因为没有自我意识，所以他就不能展现这个同理心这个概念，因为同理心这个是来自于说你可以把自己 的角色带入、嗯、说你现在这个要同理、嗯、不管是一个人甚至一个动物也好、嗯、这个同理心的话就是等于说你要先有自我意识、
嗯、
然后再换位思考、
哦、
那他现在你可以叫他扮演这个角色、嗯、就好像给他个剧本然后扮演这个角色，但他自己真的并没有那个这个自我意识的话、
嗯、
所以他那个同理心 也像演出来的，就好像说我给你个剧本、嗯、然后说你现在要演个这个很好的老师，对不对、嗯、对学生很仁慈等等等等、嗯、那就照着剧本去念、
嗯、
但是并不是表示说你自己会，但是他这部分能力可以生成越来越好，所以他虽然没有自我意识但是让你感觉上他有自我意识。
对是对，这个真的是还蛮可怕，而且会不会人类其实我们也没办法判别到底他有没有自我意识、
嗯、
当他回答的一些问题看起来他好像是自我意识的时候、嗯、我们会觉得那个应该只是电脑程式的演算法的问题、
嗯、
但是他真的有了我们怎么判别呢？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深的研究题目，而且这个不光是好记好像是电脑科学，而且还是这个哲学的题目这样子、
嗯、
因为就是以前讲说我思故我在，对不对？那如果是现在你真的看起来好像他的思想都在的话，那到底是不是存在、嗯、我觉得这个就取决于说最后这个人工智慧是人是怎么培养跟训练他的、
嗯、
你完全可以想象说我要培养一个人工智慧他是有自我意识的，他有自己要求生存的这个意识、
嗯、
那如果他在各方面的行为都是在做这个事情的话、嗯、其实某些方面就是有自我意识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大家现在才这么强调说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在讲说人工智慧要怎么样
规范、嗯、
要怎么样管理、嗯、对不对？就是因为完全有可能说你就像科幻小说讲的，就是一个 AI 它就是真的开始就有自我意识、
嗯、为什么 AI 可以做到这样子？
其实跟动物学习一样，它就是几个最主要的根本的需求想要达到、
嗯、
那这个达到的话，那如果说他现在给他一个需求就是说你要维持你自己的好说你的能力、
嗯、
被人家损毁永远存在，那他如果他的目标就是这个的话、嗯、他自然会想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
是现在人类创造 AI、嗯、是不是跟以前所谓上帝造人、嗯、是类似的过程？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要牵扯到哲学甚至宗教的讨论这样子。我觉得原则上来讲的话是有这个风险、
嗯、哼，
所以就是要要大家要讨论
要监管，
对对、哦、要
是是。那再回到这个大脑的研究啊、嗯、还有哪些有趣的研究、嗯、还有现在全世界的大脑研究进步到什么程度、嗯
哦、
我们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像比如说马斯克他有一个大脑晶片的公司，
我知道对
是、啊、那这个真的有可能他以后我们的记忆啊我们的生活经验、嗯、我们的思考都透过一个晶片然后就传承下来嘛我全部存取在一个晶片上吗？
我觉得那个现在看起来比较远一点，但是其实是有可能的、
嗯、哼，
就是你可以想象说只要你有足够的这个储存量、
嗯、
然后把这些都存下来的话是可以基本上有点复制像这个人过去经历的一切、
嗯、
然后之后的话就可以好了解说他是怎么样做这个判断或这个决定的，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嗯、哼。所以现在目前已知、嗯、比较您觉得比较重大的跟 AI 在人脑方面的研究还有哪些可以跟我们介绍？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就是人脑现在有几个重大的挑战，然后说这以前也是另外一位同事讲的，就说其实如果说用人工智慧可以帮忙解决这几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小孩子autism 就是 autism、
嗯、
就是那个自闭症
嗯
这是一个情况，然后中年人的忧郁症、老年人的失智，
是
这个其实都是跟大脑有关的、
嗯、
那这个慢慢也随着这个比如说现在一个很热的题目就是用人工智慧来帮忙来研究新的药
嗯，
那所以现在陆陆续也是有一些药比如说可以针对老人失智症
嗯，
现在完全可以想到说在未来的话可以用人工智慧来帮忙研究新的药
嗯哼，
所以那这样的话也许以后就真的有越来越多的药可以被选用、
嗯、
来减缓或甚至是好预防、嗯、比如说老人失智症
是
那同样的忧郁症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然后像那个这个是自闭症、
嗯、
那像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你随着你更了解脑的行为就更容易好说对症下药、
嗯、
所以最近常有人在讲说这个什么数字孪生或数位孪生、
嗯、
就是说你可以想象说你模拟一个人或是一个工厂也好、嗯、是一个城市也好然后用这个方法你去模拟之后就可以知道怎么优化
是
那所以一个人的思维其实某些方面也是可以被建立一个模型然后之后的话测不同的反应然后看看说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来那个处理他的情况
因为我们在科幻电影里面已经有出现这样的电影嘛、嗯，就是我们透过一个大脑晶片、
嗯、
就可以把一个我们自己或者是一个即将过世的人、
嗯、
那重病的人、啊、他的所有脑子里的东西都存到这个晶片里、
嗯、
然后放到一个机器人的身上、
嗯、
或者放到另外一个人类的身上、
嗯、
他就可以延续他所有的思考、嗯、您觉得以您对这个 AI 的理解，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状况。
我觉得所以就看你所定义说思考是什么样子、
嗯、
如果说是感觉上就跟他过去会做的事情是很类似的话，的确是有可能的。我举例讲，像那个时候 GP4 刚出来没有多久，我就看到有人做一个尝试，就是有位作家叫南怀瑾，南怀瑾先生，他在出版了90几本书这样子，就他们就把这九十几本书全部送进 GPT 里面，
让他
去学习了。然后之后的话，你就等于说可以开始跟这机器人聊天。那他不是扮演一个他南怀瑾先生的角色，甚至是他的这个研究助理的角色，所以就会问这个研究助理说：“哦，南怀瑾先生对这个。”这个儒教跟这个好说佛教之间的什么关系啊或怎么样，他会怎么看法，那他就跟着好说他这90几本书里面的那个论述来想办法来回答，那不能说100%准，但是其实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这样子
他甚至可以用他的文笔跟他的这个思考的模式来写一本新书了，
对不对？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那是不是他思想有被留下来？我觉得某些方面可以讲说他的思想还是真的是有被留下来了。
是，但我们现在说 AI 没有创新的能力，好，所以说比如说他学印象派的话可以学得很好，他没有办法开展一个新的画风，但是这个对 AI 来说真的也是一个困难吗？还是他其实是有可能？
其实我不同意说 AI 没有创新的能力，看你的标准能不能定
创新的标准。
我举个近几年例子来讲，就是那个时候下围棋，
是
最早的下围棋下赢人是叫 AlphaGo，
是
AlphaGo， 那个时候他的训练是根据很多这种棋谱，就过去这种大师的棋谱，然后这个去学。但到后来的话，到 AlphaZero 的时候，就是他完全没有这个，他只要知道基本规则，就开始自己对自己下，然后就开始学习他自己怎么下这个围棋的这种一套方法出来，所以后来才下出来很多这种围棋，是这个这些大师都觉得说哇，从来没想过围棋还这么下法，等于说过去几千年这个累积都还没有人敢这么下法，那他真的还是让他去发明出来这种下法，
这也是某一种创新的，对不对？
对，所以你可以想象说，你说画好了，现在反正 AI 相对来讲效率很高也很便宜，就看你有没有办法衡量说画好还是不好，所以假如说讲个比较简单一点，广告好了，广告也是一种创造的过程，一个广告海报，
是
你可以完完全想象说，在未来你就让 AI 说，我就是要你创造海报，让人家看到的时候会比如说会戒烟，就是这样，那戒烟是好事嘛，对不对？那它可以完全创造在几千种，然后之后的话也可以客制化说，哦，这个人大概是年龄是30左右，所以可能这个海报比较适合他，那这个人25岁女性，可能是人家说哦，什么吸烟会瘦的话，但是对你以后皮肤会变很糟啊，所以的话你就说不要想说要瘦就好，皮肤糟的话那这样就是可能对他的诉求点比较重一点，
是
所以你如果这指标定了，然后有个客观的标准说到底有谁之后就真的戒烟的话，那他完全就可以坐在那里慢慢慢慢的创造自己的风格出来，对不对？而且还更厉害，就是说他可以根据不同的观众来特定风格，这样子
是可以更精准的投放，
对，没有错，
精准的针对他的 TA。
是那某些方面就像画家一样，画家那个画展的时候，那不同的收藏家来给这个反馈，那你觉得哦，那好像大家比较喜欢这个风格，那以后这个就多画一点，其实也是很类似啊。
是，但这样听起来真的人跟 AI 的距离就是越来越不晓得人之所以为人到底还剩下什么了。
我觉得其实是某些方面到大家要有这个期待，就是说 AI 的能力是会超过人的，在很多方面上面，所以我去年跟一些学生在做报告的时候，我就讲说其实人现在要好好培养的，除了好像说什么智力之外，还是你的什么行动力还是判断能力之外，因为这些 AI 也可能超越，我觉得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是感动力，感动力不是 AI 有这感动力，是人要培养自己的感动力的能力。
对，什么是感动力？
好，英文的讲法是 effective， 就 effective power， 就是你能不能感动别人，
感染别人
、那我就举个例子来讲，您自己是老师，对不对？那我们自己从小到大求学可能至少1000位老师，但是有多少位老师你是真的记得的，就真的觉得说，哦，这老师对我的人生真是很大的影响，那个就是感动力。
是，
所以不是好，大家教你数学加减乘除这个大家都会教，以后 AI 也教得比任何老师好，但是如果一个学生遇到数学的时候觉得很害怕也好，还是很抗拒也好，那这老师有办法说啊，那你下课的时候我多给你花时间，我花半个小时时间一个小时解释给你听，人家会觉得说，哦，这个老师真的很在乎我，他愿意花这个时间感动了我，我愿意去学习，这就感动力。
是，
那找一个更早的例子，就是西洋棋。西洋棋就90年代就发现说，这电脑已经下过人了，
已经可以下，对。
但是还是有人会花钱买票，看人跟人下西洋棋。为什么？ 就是因为有这个感动力，就是你有这个同理心，你会看到他们两个人在下的时候会觉得说，哦，他怎么为什么下这一步棋，好像是下错了，你看他都已经在流汗了，对不对？那就会这个代入感，然后就会觉得说这个有意思。如果你现在在看的是两个电脑在那下来下去的话，你可能就觉得说，那哦，再怎么样高招的步你也觉得没有那个同理心。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等于说你会觉得说他是一个跟我一样的人，那他也会觉得紧张，那我就可以感受到他那个紧张。那这样的话某些情况他那个情况是感动到我。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一生中有多少情况真的感动到别人，
对，
其实是非常困难。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能讲说，哦，我一辈子可能有10个20个学生说，哦，就是我一辈子记得3个老师里面其中有我，那就觉得我可能一生就做到，对不对？那老师还是感觉上发挥感动比较容易。
对，
假如你是会计师，你说我一辈子下来
有些工作他接触的人就没有那么多，
有哪一些这种我的客户说，哇，这个会计师真是让我感动到了，对不对？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未来 AI 可以做你会计师能做的事情啊。
是，
那这样的话我为什么需要你呢？对对 ，AI 24小时随时我要问什么问题，他就可以回答。好，说这个税要怎么报啊？怎么样子又准又快？
是。
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任何优势。
对，
所以人有感动力，
感动力非常重要。但是怎么培养自己的感动力？我们先休息一下，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曲。
好，我点那个《完美落地》。
完美落地，为什么点这首歌？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非常需要的。你如果看那个歌词的话，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把一件事做好，尤其在现在这么多干扰的情况下面，你要自己知道的初心在哪里，然后持续不断的训练自己，培养自己，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这是大家要培养能力。就像说，假如说我们说感动力好了，这个也是一个能力，也是要培养的。你今年会不会比去年感动力提高？这个要练习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要去练习，然后要设个目标。如果你相信我讲的话，觉得感动力重要的话，那就设个目标，就真的想想未来这3年要怎么样提高自己的感动力。
好，我们先来听听这首乱弹阿翔的《完美落地》。感谢来宾的点播，但因为 Podcast 的智慧财产权问题，所以 Podcast 听众很不好意思，没有办法让您也收听到这么精彩的歌曲。欢迎到教育电台的节目官网。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一集节目的说明栏也会贴上网络的连结给您参考。您刚好提到说我们要找到自己的初心，然后把事情做好。好，这个我们待会来谈。先来谈谈您刚才说的人跟 AI 啊，您觉得很重要是人要创造感动力。那感动力要怎么培养？
其实最后的话还是人还是有那个感受真诚的能力。所以第一就是说这感动力不是靠演的。我常讲说其实这个世界最宝贵的就是信任。然后最容易贬值的信任。你可能是一辈子交了朋友，那后来就是因为做一件事情，还是然后讲多一句话就摧毁了这个信任，这样子。所以的话，那就表示我们平常每天在做一件事情讲每句话的时候，真的要想后果是什么。然后之后的话呢，才知道说不能随便好说做一些错事啊，讲一些错话这样子。然后也要知道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不管你说社交媒体也好，还是说现在四处都是摄像头，有句话就是人在做天在看嘛。那现在是真的
是监视器在看，
现在是真的是人在做，
老大哥在看，
老大哥在看，也你可以讲老大哥也好，是大公众在看就对了。
是，
就像巴菲特他希望他的经理在做每件事情都想一想，你不要想说做没有人会知道，而是你假设你做之后完整的有个记者就把它发表在你住的那个城市的这个报纸的头条上面，你如果还可以很坦然的说，我就是做这个事情，我也觉得我也许犯错，但是我这个时候初心是对的，人会犯错没有错，但是如果说你会觉得羞耻，那你可能就不该做，就已经开始是一个算是一个灰色地带了，就对，就是不要有那个模糊地带，就对，就灰色地带这样子。所以就回到这感动力的话，真诚的人才有办法感动别人。
是，对，您刚提到老师，我们就开始，我就开始自我检讨，说我有没有跟每一个学生都有办法，跟他有这么长的互动。虽然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现在忙哦，所以常常很关心一个人，可是就自己想想关心而已，
是，
可是不见得真的有时间然后跟他多聊多
少。
但是 AI 反而在这种时候说不定是一种解放哈，因为我们很多繁琐的事情
没有错
交给 AI 之后，可能我们就可以不用这么忙了。
是啊，没有错，或者是花时间在更有价值的 事情上面，这样子比较繁琐的事情，比如说回答一些基本的问题啊，这些的话其实这个 AI 现在都可以回答得很好。你反而是怎么样激励，常讲说因为我自己在做很多医疗这方面的这种研究，那一个医生跟一个 AI 现在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医生理论上来讲也可以用这同理心有感动力，对不对？如果说要劝一个人啊，说就是你要那 吃的健康一点，那如果对方是五十几岁的好说男人的话，可能说哦，那这样的话李先生啊，你看你这个女儿才22岁而已，你是不是想看她结婚啊？那看结婚的话，那你现在吃的这么油腻，对不对？都已经心脏病发了，还不愿意，这个可能相对来讲的话，这生存几率就会降低啊，等等。就是你要
找到一个让他会有
同理心、有感动的，对，而且是真的是为他想，而不是就是不然的话，看课本谁都知道说哦，应该不要吃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那这东西就不需要人来做了，这样子。
所以创造感动力，这跟未来啊，大家或者说现在其实已经发生很多工作已经被 AI 取代了，
是
到底哪些工作比较不会被取代，所以就能够创造感动力的工作比较不会被取代。
哇，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当然是现在还有一些比较相对要人要操作的工作，那个还是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困难的。
厨师，
我厨师也好，我常跟举例讲说，你尤其在美国的话，你做什么水电工，那个工作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难被取代，因为美国很多房子很老，那你如果要派个机器人去，然后说要修水管的话，要小心不要踩到人家猫，对不对？这个房子这个可能100年以上，你要设计个机器人还是比较难一点。但是如果在工厂里面，这是相对讲很标准的场景，
标准化
的一个工厂的这个机器人能够做事情，取代工人做事情，相对就简单一点。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要怕没有工作的话，至少在美国，我觉得做这种水电工啊，这些
其实是
相对讲是比较安全的。对，但是不是所有人会觉得那个很有乐趣这样子。
是还有呢，您怎么看这个AI 对工作的冲击，职场的这个职位的冲击？
对，我觉得就是还是创新，虽然我刚才讲了 AI 这方面也会越来越强，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突发奇想，而且这很多时候就是各种不同领域，这一点的话人还是有优势的，所以这怎么样真的做创新，这一点我觉得话这个还是有这个价值，这样子。
是，那感动力呢，你觉得还有在各个工作里面还是可以怎么样让那个感动力再更发挥的更极致，这样？
我觉得还是回到那个信任，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建立大家对你的信任，因为有的时候你感动别人还是靠信任，不见得是说你说话说的这种天花乱坠啊，还是说的这个好说文藻跟莎士比亚一样，而是到最后大家信不信你，这个是最主要的，这样子。所以我又再举一个巴菲特的例子，巴菲特那个时候他去跟大学生演讲的时候，那很多人讲说，那我们要怎么样更完善自己，好更好发展一次，他就讲说，你们想一想，一般100个学生，假如你们现在可以跟其中10位同学换，就是未来你1/10的收入跟这10位同学换，等于说他们1/10给你，你10/10给他们，就这样子分的话，你会选哪10位学生？那这个就是要很多考量，一个是当然这个学生的能力怎么样，对不对？就是未来收入可能多高，但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诚信啊。他如果到时候不认，他到时候哇已经是百万富翁，但是我就不认了，那你这样的话他再会赚钱也没有用。那更好的思想就是说，那你可以想说你要选哪10位，你反诸问自己，我这100个同学的认识，我知道我在做事情，有多少人会选我？这个其实对每个人都是挑战，因为我自己想的话其实真的是很难。你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几率提高，刚开始没有人会想你，到说你如果继续练习感动力，然后你的信任能力也好，然后过3年5年的话，可能5%的人会想你。这个就是一个自己可以稍微问自己的问题。
您刚说练习感动力，感动力怎么练习？
我觉得就是，是不是大家跟你互动之后，对你的信任，对这个社会的信任提高了？我觉得这是其实一个指标。因为你看很多很多社会的话，是信任感越强的社会，表示就是可能说是越健康的社会。就好像举例在讲，你如果去欧洲有些国家的话，坐捷运也好，或是坐公车也好，都不是没有人验票或买票的，就等于说是你自己自发的去买票，然后他们现在开始有人去查票，但是基本上还是假设大家是诚实的，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其实省了很多成本，对不对？你不需要一大堆这种设备啊，在那里好说验票等等等等，但是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那个社会的这个
信任
感
度很高
到了。
对，是我记得我这个学生时代大学时候去欧洲开会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几个台大的同 学，
对，然后
到荷兰，然后我们去开会，我们就想说我们中间会有时间，我们就去坐他的公车，然后我们就想哎，都不用买票，哎，他的公车是免费的，
是
坐了一趟这个霸王车之后才开始研究，因为到下车你才发现怎么没有人跟我收票，
对，
然后我们才开始研究说哦，原来他在候车的这个候车亭其实是有一些机器你要自己投票，然后
对，
哎，可是已经坐了一趟霸王车了。
是，对，对，但是希望是说大家就学习到，对不对？然后也知道说也有这种社会也这样可以运行的。所以说，我觉得信任感，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这样慢慢培养这个能力。那是不是大家跟你互动之后，对你也好，对你的代表组织也好，然后对这个整个社会也好，这个信任感都提高。
怎么样增加自己的感动别人的能力，以及让别人信任的能力，这样子。好，现今您看的话，我们对 AI 的这个发展最大的机会跟挑战，对人类社会来说，
我觉得某些方面它是我们人类的智慧的扩大器，对不对？就好说有个教育方法叫苏格拉底，教育方法，那就是像英国现在剑桥牛津也还是用这个方法，就是不是一个教授教300个学生，而是一个教授对着2个或3个学生，那就真的是这种做这种好说一对一思辨这种方法。那过去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教育方法，当然也是非常昂贵的方法，但未来是有这个机会让所有的学生都有这个一个苏格拉底式的这个教育的这种模式，它可以一个很聪明的 AI，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跟你对话，那什么不懂你就希望他在解释，他也好好不保留的，对不对？
是，每个人好像都有一个很厉害的家教，
对，没有错，对，
是，所以这是这是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嘛？那他的挑战跟注意的是什么风险？
我觉得风险就在于说，很多人可能没有了解到这个人工智慧能力那么强。我就举例在讲，像我刚才讲说，假如未来可以用人工智慧来做这个海报，来劝大家戒烟，那戒烟基本上大家还是觉得是好事，除了烟草公司之外，可能大家觉得是好事。但是你可能是说，要鼓励大家去好说买个什么产品啊，还是怎么样的话，那不见得就可能见仁见智。那可能大家被影响都还不知道说有被影响。那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说大家有那个思维能力，要知道说是不是我现在得到的信息是有人工智慧在后面可以做得更好。像最近好说苹果不是推出那个 Vision Pro， 那 Vision Pro 我看到所有的反馈就是用来看电影。非常非常好，体验非常好。那它其中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它可以看到你的眼睛是在专注哪一部分，所以你可以想象说以后你看电影的时候它也在看你
是
你要是大部分说盯着女主角，
大部分人都盯着女主角，
对，还是男主角，
还是
你是什么，对，对不对？所以以后这个电脑对你的了解可能远超过
我们自己，
远超过自己对自己的了解。那这种能力如果被应用到这种要怎么样说服你或影响你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挑战，这样子，或者危险。
是，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很担心认知操作的议题，就很担心说因为社群媒体的演算法，所以它会决定了我们看到的世界，可能在 Facebook 上面我们都只看到跟我们就是他想要推荐我们的一些想法的这个朋友，有些朋友怎么样都看不到他的文章，明明就是有加朋友，甚至有些广告就一直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会被洗脑，TikTok 也被认为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会被演算法而操纵了我们的认知，未来就更严重了，因为我们已经不只是演算法，我们跟电脑互动的一切，包括您刚说的，我们连看电影，眼睛看这个影片的哪一个部分，我们现在是看影片会被记录，说，我看这部影片看到第49秒的时候我就切掉了，
对，
那正常人大概是会被这样子分析，那现在连这个画面，我们到底专注在这个画面的哪一个部分？
是你的瞳孔有在放大，那瞳孔放大就是表示你比较好，说比较
有感觉，有
感觉，对不对？这个都可以观察，这个现在技术上来讲都不是问题。
所以我们在电脑前其实就无所遁形了，以后如果掌握这些数字的人或者是电脑想要来控制我们的心智，就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是啊，所以某些方面就是大家有那个认知，就知道说现在技术能够做到什么地步，然后这样的话，所以整个社会就是要讨论说，那什么东西是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做，还是什么这样是什么情况下面可以做？
是，所以要给 AI 的发展一些伦理规范，
没有错，
对不对？
没有错，
但是您觉得伦理规范真的有用吗？
我觉得还是
永远都有疯狂的科学家。
没有，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有一个很有名的会议叫 Asilomar Conference， Asilomar Conference 是在1971跟1972年那个时候，是生等于说生物的技术在突飞猛进的时候，这尤其基因工程开始出来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这些科学家他们就开始讨论说，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技术，
对，所以复制人就被禁止了。
对，或者是你要做哪一种实验，比如说比较相对比较危险的实验，你要在好像是第四级别的这个实验室才能做，那尤其是在第三级别，意思是他们要知道说什么东西是可以做，那如果可以做的话是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被怎样的管制下面可以做。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过了40几年了，至少还没有真正很大的问题出来。虽然说你如果说以科幻小说眼光来看的话，现在那个尤其这种好合成生物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技术完全可以创造一个新的细菌也好病毒也好，其实都是很容易可以做出来的。但目前为止这一方面其实也还有被管制住这样子。
所以监管还是有用的。但是监管呢，很多人就会担心说那会不会限制了 AI 科技的发展。所以他在欧洲欧盟已经有一个人工智慧的法案，可是在美国好像因为科技公司的一些抵抗在台湾其实也面临很多困难，因为大家会担心说你政府一管这个产业就死掉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一样，像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开那个会议的时候，不光是科学家在开，他们有请律师，然后有请这种好像说伦理学家等等，就是这个需要大众的讨论这样子。而且这个不光是现在才开始，其实十几年前就已经很多在做 AI 的研究，然后还有这个学校都在做这一方面的讨论了这样子。
是，对，所以其实大家现在也开始要想说怎么样可以是在确保人类福祉的状况下来发展所谓可信任以人为本的 AI。
没有错，
而不只是追求科技的突破，
是
要确保这个发展是真的对人有帮助的。
对，
是。那您认为企业啊引入 AI 作为数位转型它的成功的关键有哪些？
我觉得第一当然就是最高层的这种领导人，对不对？他们要真的他不仅仅要懂这个技术，但他们有那个坚持的这个信念，说这个就是未来的方向，所以我们就是要 all in on AI。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尤其在台湾的话更是这样，因为台湾的话基本上大家还喜欢听最大的老板，那这样的话如果这家老板这一点没有想得很清楚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可能下面很多人就不知道到底要做多少，还是如果说做有些失败，老板会被买单。那如果老板不买单的话，那当然下面人没有人敢做这样子。
有些人当然还在观望哦，说 AI 真的会对世界有这么大的改变吗？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就像互联网在1993、94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也觉得说啊，好像也许是好像说就是新闻公司啊，像 CNN 啊，需要个 CNN.com 啊这样子。但是二十几年下来之后，你发现说基本上没有什么行业没有被互联网影响到这样子。那我只能讲说，我的相信是 AI 这一轮会比互联网的影响来的大多了。
为什么？
因为它的能力是真可以颠覆一个产业的。而且颠覆比原来那个互联网，就我举个例子来讲，原来在杭州那边有很多这个人的工作就是说他做模特儿，对不对？你要在淘宝上面要卖衣服，你就是要有人，对不对？
去展示，
让展示，然后有摄影师要拍等等等等。现在完全就可以用人工智慧生成了，
所以那些而且他3秒钟就生一个很美的 model 给你了。
对啊，对，那随时要换发型换什么也是很快，对不对？所以那这样的话，那些人工作就基本上就不再需要了。
是，我其实就自己现在在滑 IG 啊什么，常常已经分辨不出来
是
上面的美女到底是 AI 还是真人的。
是啊，没有错啊。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的确这个影响已经是对很多人的工作，不是未来，而是现在是就是已经被影响。
是，所以他对这个世界的改变跟各个行业势必都造成冲击。对不对？所以 AI 的数位转型是每个企业一定要思考的。
对，我相信是这样。
所以您说企业在做 AI 的数位转型的时候，第一个最重要是大老板要认识到这件事情是必要的。
再下来的话就是大家要开始去用去学习，就是不要把它觉得是很深奥技术，就大家开始不管是现在要付钱用那个ChatGPT Pro还是就是用免费的很多不同的版本的这个 AI， 就是大家就开始要去用。你不用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我虽然说 AI 很强，但是我日常在用它的时候，发现它有的地方也还是不是那么聪明。
是，
但是我知道它的边界，我就知道说什么事情它可以做，什么目前还不适合做。但是我完全是相信说，现在它不能做的事情，可能在3年之后就可以做得很好。
而且现在都不用3年哈，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 AI 工具，觉得不够好。发现他下个月就已经有一个。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很多人对现在那个生成式 AI 的那个反馈，就是说，他最新的信息不知道。 但是你看现在的话，不管是在那个 Bing、
啊、
或者说那个 ChatGPT Pro、
嗯、
你可以要他说那你现在就去至少网上去搜寻最新的信息给我、
嗯、
所以你要昨天的天气他也可以找出来给你
对，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一个
对，
你如果还是存留那个印象说啊那个东西没有用了、
嗯
这个、
还以为他的资料停留在2022、2023
对对对，那你就已经落伍了，对，
是、嗯、那下一代呢，这个或者是说也不用到不用说下一代，先说我们现在好了、嗯、也有一些人对 AI 的态度是他既然发展的这么快、
嗯、
我干脆先躺平好了、嗯有我觉得有两类的人很有趣，
是是是，
一类是非常焦虑，
对对、
啊、觉得哇 AI 科技日新月异、嗯、坦白说我们以前在用日新月异的时候是一个形容词，
是、
嗯、但当 AI 出来之后，即使我自己在 AI 的这个产业里面，
对，
我也觉得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新的工具，
是是是，
又突破了一个东西、
啊、
在日新月异的 AI 年代，有些人是很焦虑的、
嗯、
怕自己跟不上，
对，
但也有一票人会觉得哎，那我干脆就躺平好了、
嗯、
反正等有一天 AI 可以帮我做完所有的事情、
嗯、
但这两个态度感觉好像都 不是这么正确、
嗯、
那尤其是下一代、
嗯、
那他到底比如说我知道一些年轻人现在在学校会觉得说、嗯、反正我现在不知道要干嘛，以后可能 AI 都帮我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
嗯、
那到底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他？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去了解他，然后去拥抱他这样子，因为毕竟这个是未来每个人工作好说生活的一个必要的能力这样子、嗯、所以你如果越抗拒它的话，以后就像你现在，你当然也可以讲说你现在可以不用智能手机、不用互联网等等、嗯、但是你如果要在现代社会的话，可能就非常非常困难了，对不对、
嗯、
那当然在美国还是有少数人可能就到荒郊野外，对不对、
嗯、
然后就每天这个砍柴啊生活啊等等、
嗯、想要回归最原始的生活，
对，那但是那是非常少数的人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嗯， 嗯，对，但是听起来好像也蛮美好，但是真的不容易做、哦、
嗯，这个想象都比较美好，继续尝试一下就知道不是那么美好
是是是，我也有这个高中同学到台东务农之后、
嗯、
就说没有这么浪漫、
嗯、绝对不是，
务农生活其实是非常困苦的
是没有错yeah, 没有错，
好、嗯、那刚刚有提到、哦、这个数位转型的关键、
嗯、
然后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对于 AI 的态度、
嗯、
您觉得就还是要拥抱它，然后多去尝试、
嗯、
多去了解它的界限在哪里、哦
嗯、
那再来谈谈哦，您在北京也待了20多年、哦
嗯、
那也在美国工作、
嗯、
然后在微软这样的美国公司、
嗯、
中美现在是发展 AI 的两大阵营、
嗯、
那当然美国的这大型科技公司都在美国、
哦、
现在这个大家都是AI 是最吸金吸眼睛、
嗯、
也很吸金投资，
是是是、
哦、所以吸金之后更可怕了、
嗯、
因为它有了人有了资金之后有更可以有人才、哦
嗯、
所以这个发展是突飞猛进、
嗯、
那现在在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因为它可以比较不用管隐私权的问题、
嗯、
用人权的议题、
嗯、
所以它也是另外的一个 big government 发展 AI 很大的优势、
嗯、
所以这个中美的 AI 竞赛、哦、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第一好，因为很多人就回到你这个好说系统一系统二，对不对、
嗯、
就好像小时候看故事就是好说总是有两方面打一打去这种感觉，所以就觉得中美比较好，但是其实 AI 是全球性的，
是
你看像谷歌的那个 Google 的那个 DeepMind 是英国、
嗯嗯、
那现在法国有家公司叫 Mistral、
嗯、
他在做这个大语模型也做得非常好、
嗯、
那加拿大也是这个人工智慧的重镇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应该这么简单的把它讲成说就是好说两个阵营这样子、
嗯、
而说其实这个是会普及到好说各个不同的地区、
嗯、
然后也大家不同地区也会去用他们这样子，
是
那这样的话当然每个地方有各有各的优势，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到最后这个技术是肯定会往前进的、
嗯、
但是这个技术要怎么用的好，这个的话就看每个地方人们的智慧这样子、
嗯、
那这个智慧的话就像我讲的，我的相信是信任越高的社会相对来讲大家越能够好说相信 AI 带来好处，然后大家也相信大家彼此监督 AI 可以用得好、
嗯、哼
才可以更好的得到 AI 的服务跟好处、
嗯、哼，为什么？
因为AI 本来就是有这个能力，就是说它可以什么以假乱真啊或怎么样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大家没有很好的规范，那就会变成说大家都耗很多精神在想说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的话你的精力都是在耗在那里地方，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好用 AI 的真正的好处，对，就像学校老讲学校如果比较好的话他们就想出个好方法，学生到底能不能用 AI 帮忙写文章、
嗯、
那如果写文章的话是要怎么样子 要跟老师讲，对不对？还是要怎么样、
嗯、
就等于说一个好的学校应该是大家老师校长等等大家讨论清楚好这个规范定出来然后之后大家去遵守，而不是大家好像说 防来防去这样子，对不对？那每个人都要怀疑说你到底这个是有没有用 AI 写还没有 AI 写，所以大家一天到晚就是要花时间在这个事情上面，那整个这个效率就反而是降低了。就有个笑话就讲说，因为这个生成 AI 员工要写个这个文档给老板，那你要想说，哦，我要让老板觉得我花很多时间，所以就是我本来五个点就想说，哦，写成三页，那老板说我就说，那三页我哪有时间看你三页，你又叫 GPT 说，哎，你帮我这三页转换成五点让我看五点就好。那你可以想说，这完全就是个社会的消耗，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如果这个规范就是，那你既然只有五点，你就讲五点给我就好了，你不需要在中间用这么多 GPU 把这个变成三页，那我这边又有很多 GPU 把这三页又转成五点，那这个其实对整个社会来讲，其实是只是多增加碳足迹而已，其实并没有真正什么好处。
嗯哼，是。那再回来哦，谈到您，从美国，这个微软公司，然后回到台湾，来做这个科技的创投，好，您是看中了台湾有什么样的优势？除了这个乡愁，这个是您的故乡之外，您怎么看台湾在整个 AI 发展上的优势？
当然，大家众所周知，是像现在这些 GPU 都是在台积电生产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就不用再多强调，而是说，我觉得台湾其实有很强的硬体跟软体还有整合这个能力。那现在的话，大部分人大家看到的生成式 AI 是这种还是在这个信息的处理这一方面，比如说生成图啊，然后或者帮你好好写个歌啊等等。但下一步一定是这个 AI 会跟好说我们现实生活，比如说机器人或者是自动驾驶，这种还是好说无人机这一方面这个整合在一起，那这些的话台湾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因为台湾的话这个机械的这个设计也好啊，制造也好啊，这个方面其实台湾都有很强的实力，这样
所以可以跟反而可以跟台湾的这个传统产业
是
做一些整合，
没有错。
所以您回来台湾这一年呢，看到了哪些看起来蛮成功的案例，跟您觉得还缺哪一块您很希望台湾可以有，明明是台湾的优势怎么还没有人做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例子？
我觉得现在当然大家比较已经看到，就是说比如说用 AI 来帮忙做这个什么行销啊，或者说什么客服啊，就是过去的这种好机器人聊天机器人还是相对比较傻的这种聊天机器人，那现在透过这个生成 AI 已经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好了，所以这部分其实我觉得已经发展不错了。那当然还是有很多这种这个往上成长的空间。那再下来就是当硬体跟软体要整合在一起那个系统的时候，那这个话就不是好两三个学生自己出去创业就比较那么容易做到的，因为的话至少不同领域的专长都需要，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说其实是还是一个很大的机会，而台湾其实可能还要更多投入这样子，因为这是台湾的机会，对，软硬体整合变系统，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机会，这样子。
是。那最后回到就是 AI， 刚刚我们说人啊电脑啊，您觉得一定会超越人脑，以您来说您觉得您有什么样的价值是电脑永远无法取代的，除了刚说的感动力。
如果人一生之中你可以至少你自己家人可以感动到，我觉得就已经算很成功了。因为你回想一下，我作为一个父母亲来讲的话，你跟孩子二十几年生长的体验，你有哪几天真的感动到他，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不对？大部分母亲就是啊，有没有功课做了没有啊，对不对？什么东西是如果孩子以后回想的时候是哪几刻真的让你觉得说，哦，父母亲很爱我，那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们人生下来在社会中就是跟家人也好跟朋友也好就互动，如果能留下几刻让大家觉得说还怀念，还受到感动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算很成功了。
所以您觉得还是感动力，就是人现在您觉得最大的价值，跟我们最需要珍视然后好好培养的，就是感动力。
对，
好，非常谢谢 Eric 张博士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黄老师，
来培养我们的感动力。
谢谢。
谢谢收听新闻真假掰，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们将陆续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畅谈媒体议题，陪您一起增强对假讯息的抵抗力，让我们都能和假讯息说拜拜。欢迎您订阅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观点，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给五星好评，也帮我们多多分享哦。